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十六课，主题是亚流主义和尼西亚会议。亚流主义和尼西亚会议，首先我要谈到在第二世纪的末了跟第三世纪的开始，教会一方面受到外面的逼迫，但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在教义上的辩论。那个时候最有名的，或者是说最引起争论的，是一位名叫亚流这个人。他的名字英文的拼音是 A-R-I-U-S， 他是生在主后256年，到主后336年就离开世界。他生于非洲的北部，早年他成为安提柯一个很出名的学者，名叫 Lucian， L-U-C-I-A-N， 在他的门下受教。亚流本身实在是一个品德兼优的年轻人，他严厉地对付自己，追求圣洁，常常为自己一点的过失就付上很大的时间来对付。他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圣洁毫无瑕疵的人。他也曾经在教会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他的神学理论上很多方面都不错，只是当他思想到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的时候，就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我在下面要介绍他的基督论，因为他的基督论也是历代教会所辩论的一个主题。当亚流开始研究神论的时候，他接受独一真神的信仰，上帝只有一位，不能再有任何的一位与上帝同等。因此他想，假如基督也是神，那不是两位神吗？虽然当时的教会按照圣经经文的记载有接受耶稣也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特别是特土良的三一论提了以后，他觉得这个名称有点不大对。假如圣子圣灵都是神，那就不是多一的真神，乃是多神论。他觉得这个跟我们整本圣经的真理不对，又在逻辑上也不对，三怎么成为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与神不能同永恒的，一定要比神低一点。而且耶稣基督也是最初的受造者，有一点像 Gnosticism 的思想。那么这样的思想就引起了教会里面很大的争论，从此基督论就变成教会一个长期的辩论的神学问题。关于耶稣基督 的神性跟人性怎么合一的问题。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辩论。亚流认为耶稣基督是中保，是神的圣子，这都是圣经的真理，是对的。不过如果是儿子，应该在时间上比父一定是迟的，所以他不能与圣父同永恒，他一定是比天父更迟一段时间才存在。那么当然这一种的思想也是受到关于父子这两个名称的问题所限制。按一般伦理的观念，父子是在生理学上有先跟后，父一定是先，子一定是后，不可能父子同时存在。其实关于父跟子在圣经里面的真理，不是生物学还是生理学上前后的问题。我们如果仔细看圣经，就晓得父乃是指着一切的源头来源，子乃是指着承受的权柄还是权力。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说在宇宙之间没有一位能够真正的承受天父一切的丰富，只有与神同等的神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完全领受天父的丰富。所以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绝不是像人类之间的父子那样的关系，是生理学上的关系，绝对不是，乃是承受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指出，耶稣是承受万有的。假如我们了解这个名词原来的意思，那就不会在这个词句上引起很多的辩论。同时我们要晓得了解神本身的真理，特别耶稣的神性问题，不能单用人有限的理性和 logic 来推论，因为那是超理性的、超 logic 的真理。理性有限， logic 也有限，我们不能用有限的 logic 跟理性来限定神本身的无限性。亚流的基督论，我刚才说了引起很大的辩论，现在我们要谈一谈亚流的这种基督论对当代有什么影响。亚流在亚历山大城也是一个出名的主教，还是一个牧师，他很有学问，他也有辩论的口才，也受到高等的教育，因此他对基督论的提出也受到一般高等教育的人的接受和欢迎。他第一次是在主后318年，这个理论就在亚历山大的主教召开有100位主教的会议里面来讨论。可是这次的讨论里面，多数的人接受特土良和其他教父的思想，说我们绝对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理，而不能接受亚流的主张，说基督是次等的神，所以他就被定为异端。但是就是因为他被定为异端，他的理论却被很多的人不断的讨论，而且好多人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亚流被判为异端以后， 他就到东部去，就是到安提阿。到了安提阿以后，他又得到这个尼科梅底亚的主教，就是尼科梅底亚 NICOMEDIA， 有一个主教名叫 Eusebio Eusebius。 这个 Eusebio 很大的支持亚流，觉得这个亚流的思想是对的，所以亚流得到这个主教的帮助，就在哪里发挥他的理论，也训练很多的学生接受他的理论。亚流的这个理论在东方的教会，特别是后来的景教亚拉伯地区的教会大大的欢迎。亚流的这种多于真神的理论，耶稣不是完全的神，他是与神同等的那种看法，后来被回教所接受。因此现在的回教绝对拒绝三位一体论，也拒绝耶稣的神性，所以回教的主要教义也受到亚流很大的影响。接着下去我要跟各位再谈一点，因为亚流的主义在东方的教会受到欢迎，西方的教会却反对，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争论也引起康斯坦丁王的注意，康斯坦丁不喜欢教会内部引起纷争，而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这是有影响他的统治。好多政治家所考虑的教会能不能贡献国家安定的力量，不在于他们的信仰对跟不对。那么康斯坦丁他不喜欢看见他国家里面的基督教有见教义上的纠纷而产生的影响，所以他就在主后325年召开有名的尼西亚会议，尼西亚 NICEA Council of Nicaea。 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讨论怎么决定亚流主义的思想，等一下我们要详细的谈到尼西亚的会议。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刚才谈过关于亚流主义对基督论不同的讲解，引起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不同的立场引起的辩论，产生社会上的不安。康斯坦丁王帝不喜欢看见这个局面，所以他就请他的教会的顾问，一位西班牙籍的主教名叫何修 Hosius H-O-S-I-U-S。 他虽然是西班牙的主教，但是他对康斯坦丁王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 Hosius 来到亚历山大，想要来调解这个教会的纠纷，他盼望大家让步，不要因为这一个教义而争论，甚至教会分裂。可是这个劝解没有什么果效，康斯坦丁又不愿意看见教会继续的在辩论基督论的事引起更大的分裂，所以就在主后 325年五月份在尼西亚召开大公会议，所有的费用都由政府负担，还邀请了东西各方面的主教或者教会的代表300多人来开会。在这个会里面可以说有三派的人，第一个就是东方的教会代表，是以尼哥米迪亚 Nicomedia 的主教 Eusebius 做代表。在上面我们谈到这个 Eusebius 主教，他接待亚流，他也觉得亚流的意见很不错，所以在这个会议里面他支持亚流的主义。可是因为人数不很多，在大会的表决上他不能占优势。第二派的就是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历山大这一帮的人他们极端的反对亚流主义，他认为亚历主义是异端，绝不能接受，因为违背三位一体的真理。另外有一般的人占了最多数，差不多将近有300人，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思想，对神学也没有研究，对辩论的时候常常采取临摹两口的态度，说好好不好也好，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一般没有什么对神学有好好研究的人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就看谁能够影响群众，谁就占优势。尤西比乌他自己支持亚流的思想，但是另外有一帮的人却接受西班牙那个主教他的意见，他认为他我们应该坚持三位一体的真理。那么这个会议开了好久，最后好像还是不能有什么结论。那么康斯坦丁王很盼望快快有一个决定，不要继续再辩论。最后这个康斯坦丁王就接受了一个西班牙这个教务顾问的提议，认为亚流主义是错误的，并且盼望从此以后不再辩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一次的会议没有什么结论，所以就使用该萨利亚的信经做主要的参考。该萨利亚的信经讲什么呢？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在该萨利亚的信经里面谈到耶稣基督说是受身而非受造，与父同体，与父同体，并且说到耶稣基督是无始也无终的。在这个尼西亚的会以后，教会就接受拉丁文里面三位一体这个字为正统的神论，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是神。虽然在这个会议就是这么样的结束了，而在这个会议里面另外决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节怎么样计算。他们说在每一年3月21号以后第一次月亮圆的前一个晚上就是犹太的逾越节， 那么第二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假如在时间上有一点差错的话，还是提早还是推后，就是每一次的复活节一定是礼拜天。现在我要谈谈关于尼西亚会以后产生的反应怎么样。尼西亚会议接受了这个该萨利亚的信经，说耶稣基督与上帝是同体的，可是东方的教会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东方的教会认为亚流的思想被定为异端，这也是不合理的。因此东方这一帮拥护亚流主义的人，他们就努力地宣讲他们的信仰，他们不接受这个会议的拟决案。到了主后328年，康斯坦丁的姐姐也盼望能够出来调解这些问题，但是结果也没有什么果效。所以亚流主义虽然在尼西亚的会议里面被定为异端，但是他仍然却受到许多教会的讨论并且接纳。后来西班牙的教会也接纳亚流的思想，认为上帝是独一的，不是三位一体的。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教会在教义上的讨论不是凭着会议它是多数人支持和反对而决定，真理就是真理，不是多数人接受就是真理，少数人接受就不是真理。在人的意见是可以用少数要服从多数，但在真理的探讨上，不是多数人接受就是对的，少数人的接受就不对。凡是真理，所有人都要接受，不是以多数、少数来决定。亚流他自己在后来也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他的思想发生了教会不断的争论，他自己也觉得我所领受的是对的，但是真的没有想到会产生这许多不好的后果。一直到今天基督教跟回教很大的争论，同时回教认为基督教讲的三位一体不是上帝的真理。现在我简单的谈一谈这个尼西亚会议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一个重要性，基督教的真理开始与希腊的哲学发生密切的关系。西方的教会为了要对付亚流主义，所以借用希腊哲学的系统它是学术的名词来表达基督教的思想。特别在尼西亚会以前，本来教会只注重于灵命和信徒生活的见证，不大注重词句还是字句还是名学的还是名词的争论，对于信经还是信条也没有很严格的规定。但是因为亚流主义的问题，西方的神学就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严谨的名词和信条作为教会共同信仰的凭据，所以在以后的教会就不断地为了神学的名词产生很多的争论，而大家都要以 系统 logic 来辩论。慢慢的，整个本来注重生命的基督教就流于名词神学系统的争论。第二，尼西亚会议可以说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后，在教会历史上东西双方的教会一个最主要的普世教会会议。虽然这次的会议没有产生重要的神学教义，但是他们在这次所做的可以说有意见，就是以多数胜少数。同时也发现大会里面只要谁能够控制大多数的人，他们就胜了。第三样，尼西亚会议产生政府的权力控制教会的一切信仰还是思想。康斯坦丁是君王，他以国家元首的姿态当然会影响很多人对信仰的决定，而康斯坦丁本身对圣经的真理也不清楚的了解，他能够最要紧的是达到他政治的平安和统一，而不是真正为了寻求真理。第四样，你看见教会的信仰虽然信条还是信经是重要，但是信条和信经并不能真正保证信仰的纯正。到现在基要派的信仰都接受尼西亚信条，可是对于真正基督教的真理常常也被忽略掉。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亚流主义跟尼西亚会议得到许多的教训，让我们多追求生命的真理，少在名词上的辩论。我们祷告，谢谢主给我们学习亚流主义还有尼西亚会议的问题，帮助我们当注重应当注重的。我们感谢主在这一次的学习里面指示我们注重生命和圣经的真理过于一切。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